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2025年6月18日0点整，北京时间2025年6月18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美国是否即将参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伊伊战争会持续多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会否垮台？中国呼吁中国公民尽快离开以色列和伊朗。特朗普手机 TE 传为中国制造。习近平在俄罗斯后院庆祝与中亚国家永恒的友谊。TikTok 出售案仍未落实，特朗普料将第三度延期。特朗普提前离开加拿大，七国集团力挺乌克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是否正在滑向无可挽救的深渊？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晚间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并称他暂时不想杀死伊朗最高领袖。稍早以色列表示将不惜代价消灭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而周一晚间出席加拿大G7 峰会的特朗普突然宣布提前返国，宣称将要做出一个关于伊朗的重大决定，这让人感觉火药味越来越浓，难道美国即将参战？在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随即发射弹道导弹反击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以色列的盟友美国面前，美国是否参战？而且这正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处心积虑所盼望的，他已经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参战的请求，并表示伊朗埋在地下的核设施以色列单独无法炸毁，只有在美国的援助下才能完成。特朗普第一时间反应谨慎，他的条件是只有美国的军人和设施遭到伊朗打击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战争爆发伊朗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踩上这条红线。但是随着战争有可能陷入泥潭，伊朗虽然遭受重创，但其导弹仍然给以色列造成致命伤害之后，特朗普的态度似乎在发生微妙变化。他在加拿大出席G7 峰会时便对记者提问时的表态怪异，他称以色列与伊朗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又称也许伊朗与以色列先打一仗也好。接下来不顾七国集团的期待，特朗普突然决定提前返回白宫，他的理由是美国在等待他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的决定迫使他提前离开盟国集团如此重要的峰会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特朗普可能要促成以色列与伊朗停火，马克龙的说法立即遭到了特朗普的驳斥，称其是自作聪明的好人，并宣称他有比这更重大的决定需要做出。那么在目前以色列与伊朗的战火正在向整个中东地区疯狂蔓延的情况下，有什么还有比制止这场战争更重大的决定呢？特朗普一直以和平总统自居，一直炫耀他可以避免战争，但一些分析认为以色列突然发动了这场奇袭后迫使特朗普出面保护，从特朗普的最新姿态看，美国似乎更像是要参战，而不是通过外交途径终止这场战争。而内塔尼亚胡更是杀气腾腾，要从肉体上消灭哈梅内伊，要推翻伊朗宪政权。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二称，特朗普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终结伊朗核计划，这是什么意思呢？值得关注。但是独立分析人士巴特西亚·马汉斯在 X 平台分析称，以色列反弹道导弹已经不足以应对伊朗的攻击，这可能也是最终迫使美国参战的一个重大的原因。以色列宣布要消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特朗普说美国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请听阿曼婷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梅内伊。
现年86岁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对伊朗军队和司法以及对伊朗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拥有最高的权力。伊朗以外的专家将阿里·哈梅内伊描述为是一个害怕被背叛的偏执的理论家，说他的这种焦虑源于1981年6月的一次导致他右臂瘫痪的暗杀企图。 根据阿里·哈梅内伊的官方传记，在伊朗革命爆发之前，他于1963年遭受了严重的酷刑。当时他因在沙阿统治下从事政治活动而多次入狱。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作为国防部副部长，阿里·哈梅内伊与革命卫队的联系密切。在前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支持下，阿里·哈梅内伊于1981年至1989年担任伊朗总统。随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被选为最高领袖的继任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卡利姆·萨加德普尔认为，哈梅内伊当选最高领袖是历史的偶然。哈梅内伊在近40年的时间内试图让什叶派的伊朗成为与逊尼派的海湾国家相抗衡的地区大国，同时他与美国保持竞争，并镇压伊朗国内的一切改革尝试。他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敌意，但他还是多次表示，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愿意进行谈判。比如2015年，他批准了伊朗与六个世界大国达成的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以换取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特朗普在2018年其第一任期的时候决定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协议，导致德黑兰又逐步发展核计划。
伊朗与以色列继续互相轰炸，已经进入了第六天。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卜杜勒·穆萨维周二敦促以色列主要城市海法和特拉维夫的居民撤离，并警告即将发生惩罚性的袭击。穆萨维称，强烈建议以色列被占领土的居民，特别是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居民，为了自身安全离开这些地区。这似乎是对以色列日前呼吁伊朗首都德黑兰居民全面疏散的回应。不过，许多观察人士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这场冲突究竟会持续多久？每一场军事冲突爆发后提出的问题都是，什么时候才能终结冲突？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短期内没有结束的希望。美国智库苏凡中心警告，随着双方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解决冲突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的关闭。就眼前而言，以色列在空中的优势使其在资产负债表上占绝对优势，给敌方的军事弹道和核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损失，并在该国的军事意识形态和科学体系中消灭了无数敌人。国际智库大西洋中东论坛联合创始人卡尔法预测，如果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冲突将继续下去。他对法新社说，伊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军事和核设施分散在全国各地，被掩埋和碉堡化。以色列驻法国大使扎卡周六则表示，此次行动将持续几周的时间。另一方面，中东研究所的法坦卡写道，以色列政权是选择升级还是停止战斗，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多的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用攻击伊朗来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打赌。内塔尼亚胡下令以色列空军周五轰炸伊朗之后的第四天，周一，以色列总理向伊朗人民发出了新的呼吁，要求他们起来反抗暴政，并称他们很快就会有机会获得自由。内塔尼亚胡保证说，杀死哈梅内伊将结束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不以为然。周二晚间，马克龙表示，企图更迭伊朗政权将意味着一场大混乱。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的刘易斯告诉世界报，对以色列来说，问题不在于伊朗的核设施，而在于其政权，这是一次斩首行动。不过，以色列通过轰炸向伊朗空投民主，甚至遭到伊朗许多著名意见人士的反对。他们强调伊朗人民的自决权，而不是玩来干预，尤其不能通过外部战争来干预。他们在声明中要求双方立即停止对平民的屠杀。这份发表在法国《世界报》的声明说，我们坚定地致力于伊朗的领土完整和伊朗人民在真正的主权框架内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周二发出通知说，鉴于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持续升级，民用设施 多部受损，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安全形势严峻，提醒中国公民尽快通过陆路边境口岸离境，建议优先选择约旦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特朗普集团近日宣布推出其首款智能手机 T1， 据传是中国制造。请听本台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特朗普集团近日宣布推出首款智能手机 T1， 强调这个产品在美国设计与制造，并作为全新电信品牌特朗普电信的核心产品隆重登场。然而，多位业界专家指出，这款外观为金色的安卓手机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由中国原始设计制造，设计与生产与所宣称的美国制造有所差异。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在节目中宣称，这些手机会在美国本土制造，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不过，科技产业观察人士以及供应链专家指出，这款手机的设计与硬体规格几乎与美国 T-Mobile 电信的一款手机相同。这款手机是由中国制造商文泰科技负责制造。国际数据资讯公司副总裁赫罗尼莫在接受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就说，特朗普电信的这款手机不可能从零开始在美国设计，更不可能完全在美国组装。科技研究机构的分析师布普雷斯米基也在报告中表示，尽管被宣传为美国制造的手机，这部装置很有可能最初是来自中国的设计与制造。该科技机构的研究主管更是补充，美国并不具备现成的本地制造能力。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星期二，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亚领导人共庆他们的永恒友谊。至少从隆重接待的程度与慷慨的言辞来看，这次峰会似乎让中亚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从19世纪中叶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一直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其位于亚欧之间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令试图与莫斯科竞争的大国垂涎欲滴。苏联解体，中国经济崛起，渐渐深入这块俄罗斯越来越力不从心的从前的势力范围。北京出来与五国签署这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还宣布向中亚国家提供大约 2.09 亿美元的贷款。这些国家在中国大型的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特别强调在中国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这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旗舰项目之一。根据托卡耶夫总统办公室的说法，东道国和中亚最大的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将能源合作视为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并特别强调核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的领域。周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害怕中国这个特殊战略伙伴与中亚国家这个天然历史伙伴之间的和解。穆塔塔利瓦解释说，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机构都没有能力如此迅速、如此大规模的为基础设施分配资金，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已经深入中亚腹地的重要的原因。最后我们听听有关七国集团的消息。周二，七国集团将在加拿大峰会的最后一天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前一天特朗普匆忙离席，称他必须集中精力处理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如此，这位与乌克兰总统关系不和的美国总统将不会见到泽连斯基，后者与周二来到了加拿大，在七国集团面前为乌克兰辩护。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洛基山脉的卡纳纳斯基时，基辅正遭受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的士兵必须在战场上保持强大，在俄罗斯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之前保持强大。我们已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实现无条件停火，为此我们需要压力。在此之后，峰道会东道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 12.7 亿欧元的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无人机和装甲车。加拿大总理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3亿加元的新贷款，帮助其重建基础设施。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听众朋友，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铃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G7 峰会呼吁中东局势降温，特朗普提前离会，天已矣冲突的变数。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离开正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并未给出更多明确解释，仅表示其与促成中东地区的停火毫无关系。法国媒体焦点评论指 G7 正在变成一场外交灾难，特朗普提前离场，马克龙为其解释发声却遭华盛顿否认。加拿大峰会凸显了在伊朗以色列冲突危机中西方的分裂。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的此次离场加剧了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对峙前景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在加拿大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开幕前两天爆发的空前冲突，正是七国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周二峰会将在没有美国总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回到华盛顿后将前往白宫的战情室，这是美国总统在出现地缘政治危机或下令重要军事行动时在这里召集国安委员会议的地方。在特朗普周一离开加拿大前，七国领导人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局势降温，同时也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声明说，伊朗是该地区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并强调我们始终明确表示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声明说，我们呼吁伊朗危机的化解应促成中东区域更广泛敌对行动降温，包括在加沙走廊实现停火。法新社报道说，提早离开峰会的特朗普表态支持联合声明，但就他离开表现出峰会内部的明显分歧。特朗普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他错误地声称其离开加拿大是为了推动意义之间的停火。他在社交平台真相上发文说，这是假的，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何要飞往华盛顿，但这绝对与停火无关，事情远比这严重得多。他还讽刺说，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马克龙总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此前，马克龙曾在峰会表示，美国人曾向伊朗方面提出一个会晤的提议。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能促成停火，那当然是件好事。法国媒体焦点评论说，在意义冲突持续升级之际，这一盟友之间公开的表示不和显然是严重的。此外，报道援引消息说，法美两国领导人在周一峰会晚宴中的气氛也并不融洽。特朗普似乎并不喜欢马克龙访问格陵兰岛，基于这片丹麦领土的白宫将访问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挑衅。而截止周一，以色列与伊朗已连续第五晚互射导弹攻击。在以色列再度发动空袭之后，德黑兰表示将对以色列持续打击直至黎明。而特朗普对以冲突的表态充满了矛盾。周一他曾表示支持外交努力，有望就意义冲突达成协议，但随后又在正向平台令人惊讶地发帖警告德黑兰居民，称所有人都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他没有写更多细节，引发外界猜测美国可能正准备更积极参与这场以色列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对伊攻势。而此时白宫和五角大楼又重申，美军在中东仍处于防御态势。据 Axios 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外交途径，正与伊朗就可能举行的美伊会晤进行探讨。美方代表可能是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伊方则可能是外长阿拉格奇。除了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提前离会的影响也包括实际取消了原定于周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还可能会影响到英国首相斯塔默推动的计划。斯塔默周一晚间表示，他计划在峰会上与盟友一起宣布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而特朗普则在周一已对新的制裁表达怀疑，他说制裁并不那么简单。他还声称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将其逐出峰会的做法是一个错误。 就在基辅峰会举行之际，俄罗斯周一晚间继续对基辅空袭，导致至少14人死亡。此外，不少基辅领导人参加此次峰会，也期待敦促特朗普缓解其惩罚性的贸易攻势。七国中大多数国家已遭到特朗普苛征 10% 的基准关税，欧洲国家与日本也遭受苛征额外的汽车与高铝关税。特朗普的提前离会使得各国领导人这一希望落空。目前唯一问题较小的是英美在五月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有关钢铝税等问题仍未解决。而峰会东道主加拿大则表示，美加双方承诺将会在30天内达成协议。出席峰会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上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在 X 平台说，美欧谈判团队将会加快工作以达成一项公平而良好的贸易协议。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51届G7峰会的两项场外活动。
特朗普在美国34年来最大阅兵式的视觉盛宴中度过79岁生日的第二天，便飞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拉纳斯基斯，参加6月15号到17号举行的第51届七国集团峰会。世人密切关注他在峰会上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临场发挥。本届峰会同样值得记录的还有莫迪受邀和营救黎智英这两项场外活动。6月6号上午，加拿大总理卡尼致电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他出席G7峰会，莫迪欣然接受。此前印度人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不被邀请，令莫迪自2019年以来出席历届七国峰会的传统被破坏。这种焦虑在6月初达到顶峰。6月4号，印度快报称关系降温，加拿大邀请印度参加G7峰会的窗口关闭，说距开幕仅剩不到两周，邀请函所剩无几，东道主已邀请了乌克兰和澳大利亚，印度却仍未收到。根据峰会时间表，安保和联络团队通常会在总理到访前赶到会场，即使现在收到邀请，莫迪与会的可能性也很小。多伦多新报也在当天笃定地表示，印度领导人将缺席加拿大的七国峰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及战略副总裁维纳纳吉布拉是莫迪与会的重要推手。今年2月，他率加拿大专家代表团访问印度，探讨如何重振两国关系。6月5号，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环球邮报》撰文，加拿大本应邀请莫迪出席七国峰会，只基于加拿大自身利益、七国集团信誉以及目前受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三国压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所面临的风险等理由，邀请莫迪并非妥协，而是战略上的必要。作为孟晚舟事件中被中国以间谍罪关押千日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的妻子，他十分看重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地位。6月10号，他还主持研讨会，探讨印度对G7的参与。另一位推手加拿大前总理哈伯也在5月31号强调，加拿大需要像印度这样开明的伙伴来实现繁荣。他称赞印度是一个没有帝国野心，但有自由、民主和多元政治精神的新兴大国，并呼吁加拿大各政党，包括他的保守党，断绝与锡克独立运动的一切联系。莫迪在最后一刻受邀，激怒了加拿大国内的锡克人社区，世界锡克组织发声谴责，也有锡克裔国会议员要求卡尼撤回邀请。营救黎智英是本届峰会的另一项重要场外活动。6月10号，自由党议员朱迪·斯格罗提出动议，要求加拿大授予黎智英荣誉公民称号。动议原计划11号在议会投票通过，但却在投票前被众议院领袖史蒂文·麦金农紧急喊停。议会领袖在随后的声明中称，严肃且实质性的外交政策不应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一声明的背景是6月5号卡尼和中国总理李强通电话，双方强调加强接触的重要性，同意建立常态化沟通管道。6月11号，加拿大前财长比尔·莫诺在香港彭博投资会议上呼吁加拿大改善对华关系， 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满政府干预的《环球邮报》6月11号起在其网站设置把黎智英带回家专页，并附上短篇《黎智英，我将战斗到最后一日》。6月13号，该报编委会发文，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对黎智英的酷刑，呼吁卡尼利用在峰会中的领导地位，令 G7 就释放黎智英达成共识，并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文章喊话北京释放黎智英来扭转香港的颓势，以低成本方式消除外交关系中的障碍。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等10多个团体也对卡尼做出了同样的呼吁。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是周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内容。就这一战争，该报重点强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急匆匆地提前离开了七国峰会。该报还强调，美国的立场暧昧，美国正在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特朗普拒绝表明美国是否加入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就以伊战争，法国世界报也强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为他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就伊朗，周二下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强调了首都德黑兰的居民们正在逃离被轰炸的城市。在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报道，比利时破获了一个巨大的剥削中国年轻女子的卖淫网络。报道称，经过8年多的调查，比利时警方破获了一个庞大的中比卖淫网络，该网络剥削了上千名中国年轻女性。相关的中比机构以金钱为诱饵，骗这些中国女孩来到欧洲，但是当这些女孩一到比利时就被迫卖淫。6月10号，此案的38名被告被移交给了刑事法庭，他们将于今年秋天受审。主要的罪名包括人口贩卖、拉皮条、洗钱、伪造文书、使用伪造的文书，以及从属于犯罪组织。这一案件被称为莲花案件。最初，比利时司法系统没有对外界披露这一案件。比利时的一个警方消息说，这个案件是比利时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据悉，2017年6月，调查人员在安特维普进行的一次搜查中，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这个组织中有多个独立的小组，每个小组里有一名头目，还有负责招募的人、司机、安排预约的人、负责运送资金的人以及分发避孕套的人。比利时联邦移民中心已经就此案提起民事诉讼。报道还表示，这并非首例涉及外国卖淫网络的案件，但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根据荷兰语日报标准报的报道，被捣毁的组织据信是一个更大的以西班牙某城市为中心的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法国、德国、瑞士、荷兰和捷克共和国。报道指出，2017年安特卫普突袭行动中缴获的2名妓女的手机显示，他们曾经被迫在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卖淫。这些年轻的中国女性通常是通过网络被招募的。这些网站对那些想赚钱的漂亮女孩说，在欧洲她们可以有奢华的生活，或者是可以免费做整形手术。可是抵达比利时之后，她们不得不在至少2年的时间内以卖淫为工作，并经常换地方。 他们的沟通交流是通过中国的微信进行的。他们在约会网站上创建账户以吸引客户，这也给警方留下了马脚。比利时联邦司法警察的调查人员是在欧洲刑警组织的协助下对该卖淫网络进行追踪的。所有被确认身份的年轻女性中，没有任何人愿意或者是敢于提起诉讼，包括那些获得了受保护证人身份的女性。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让警方得以识别卖淫网络的头目和活跃成员。2023年2月，警方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的其他三个城市以及巴塞罗那首次逮捕了25名嫌疑人。据信，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是一名80岁的中国男子，他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拥有一家酒店和一些公寓。比利时联邦检察院称，这名中国男子和家人在比利时生活了50年的时间。他通过出租房间强迫年轻的女性卖淫，赚了数十万欧元。另外，一名51岁的男子被认定为西班牙黑手党网络的头目，另一名在挪威被逮捕的中国嫌疑人已经于几天前被引渡到比利时。主要被告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其中五人还涉嫌共谋谋杀。可能被他们强迫卖淫的一名女子于2023年1月在安特韦普的郊区被谋杀。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应对非法捕捞，北京有何行动？
听众朋友，在刚刚结束的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上，远洋渔业中的非法捕捞问题不仅被认为是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一大重要的威胁，而且也导致了非洲以及南美海域的资源的枯竭。而中国的远洋船队多年来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揭露与谴责。对此，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回应说，中国近几年来在打击非法捕捞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比如说，中国近期加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定，而且还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减低渔业补贴的协定。那么以上措施对打击非法捕捞问题可以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周薇女士向法广解释说，
港口国措施协定被称为应该是也是打击呀悠悠的。
还悠悠是什么？
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简称叫 IUU 捕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协定，它也被称为是第一个打击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的国际协定。中国今年三月份加入了这个协定，四月份协定正式对中国生效了，这也是可以说是中国在打击IUU 捕捞方面的最新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个协定它的名字叫港口国措施协定，那顾名思义，它是通过加强港口国的管理来打击非法捕捞。港口国就是说渔船它在海上捕捞，但是捕捞完它总是要卸货，它要去港口卸货。那么港口所在的这些国家就可以被理解为港口国。港口是一个渔货物流转的很重要的枢纽，通过加强港口的管理，那就有助于加强这些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渔货物的这个鉴别和管理。那么中国加入这个港口国措施协定之后呢，对于一些外籍的渔船如果要到中国去卸货，那么中国政府就有责任根据港口国措施协定的要求去，比如说指定特定的港口给这些渔船去卸货，以及要求渔船在卸货之前进行一些信息的报告，然后同时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对卸货的这些渔船或者货船进行 检查，以及如果是有这个非法捕捞的这些渔船的话，可能就不允许它使用中国的港口进行卸货。中国因为是全球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加工的这个渔货物加工的一个场地，那么每年也都会有很多的船舶到中国来卸载渔货物。中国加入了这个港口国措施协定以后，可以说对这个协定覆盖的这个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对于打击非法捕捞来说，就是有非常增加了很多这个有效性。我们也知道中国其实在好些年之前就提出了说计划加入港口国措施协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研究跟准备，逐步的然后能够确保说有效的这个执行港口国措施协定的一些要求，然后最后加入了港口国措施协定。这其中就包括在早年可能先指定了一些先梳理了一些非法渔船的名单，那么发放给各个港口，要求这些港口不允许这些渔船去进行卸货。然后逐步的今年去年底渔业法修订稿出来之后，我们也看到渔业法修订稿里边有纳入港口国措施协定的一些要求相关的条款，就说这些就是举例子，就是逐步的可能通过来做一些准备，最后成功的加入了港口国措施协定。
那除了加入港口国协定之外，还有中国也要签署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关于减低这个渔业补贴方面的一个协定，能介绍一下这个对打击非法捕捞有什么益处？
这个您说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协定，中国是已经加入了然后我们听说这个协定可能目前还差一些国家达到一些这个加入的国家数目之后，应该是就会也是比较快就会生效了。那么这个协定是对于渔业补贴设定了一些的纪律，那么包括不允许对非法捕捞的渔船提供补贴，以及对于过度捕捞的种群，还有缺乏管制的这个种群的一些捕捞，也会要求不应该给他们补贴。那么补贴的话，是一种，我们知道补贴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这个管理的手段，根据管理的目标，那么管理部门去设定这个补贴应该怎么样发放，那通过这样的措施去针对非法捕捞，针对过度捕捞，针对不受管制的捕捞，去取消他们的补贴，那自然的就是能够减少这方面的不良的活动，那进而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
非常感谢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周薇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介绍的是应对非法捕捞问题，北京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51届 G7 峰会的两项场外活动。
各位听众，1989年的6月4日，中国一场持续了近两个月席卷全国的争民主运动在军队的镇压中落幕。此后的36年间，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当局对舆论的严格监控中逐渐淡出国人的记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示威学生呼吁的政治改革更是不见踪影。但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许成刚教授认为，中国的八九民运与后来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和平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六月四日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许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今年呢是八九民运36周年。1989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非常重要，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呢，北京发生了大规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这场活动演变成一个大规模席卷全国要民主要政治改革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最后在镇压和流血中结束。同一年同一天，也就是6月4日， 波兰举行了一场半自由的选举，开启了波兰走向民主转型的一扇小门，至少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此后随着柏林墙倒塌，整个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权陆续垮台，这些国家开始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对于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与东欧巨变之间的关联，中外学者的观点呢不太一致，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点？
这是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事变和东欧的事变、苏联的事变都是非常紧密的连接的。今天人们大量的对中国的认识的误区是直接和这个问题相关，就是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紧密的关联。首先，他们之间的紧密关联就是共产党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共产党集权制。这个共产集权制呢，是来自苏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欧，都是来自苏联，是同一个制度建立在不同的地区了。然后呢，自从建立了这个共产集权制之后，共产集权制他们自己互相是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再有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当人们讨论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时候，往往都有意无意地去忽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欧跟苏联的经济改革之间的紧密的关系。实际上呢，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起源就是文化革命的结束，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靠的从东欧学习，就是包括中共派人去东欧和从东欧请人来中共帮助中共解释怎么做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完全都是步他们的后尘，他们的目的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在东欧在苏联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共产集权制，那么在中国呢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是一样的制度一样的党，追随他们也是为了维持中共的这个统治。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共就很紧张，就是担心自己也出问题。刚才你一开始讲到六四这一天波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呢，这一天在波兰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六四这一天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之一，不仅仅是在二十世纪。原因就是一边是在中国残暴地镇压了学生的运动，另一边是在波兰，这是第一个在共产党政权下以和平的形式使得共产党下台，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解体。因为只要共产党下台，这实际上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可以和平的瓦解，这本身也是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呢就在这一天产生的，就是这一边在中国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他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最残暴的方式来镇压，另一边呢是由于民间的自下而上的长期的压力，包括工会，包括天主教教会，这些都是就是民间组织，就是我们通常叫这个公民社会，就 civil society。 那么这个公民社会对共产集权制产生的压力导致共产集权制崩溃，第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波兰。实际上所有后来在东欧以至于在苏联发生的事儿，都是从这个缺口开始的。
当时在中国自天安门广场开始后来席卷全国的运动呢，规模也相当的庞大，为什么这场运动最后的结局和东欧这些国家的转折点最后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呢？
对，要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需要看得更远，就是要看的就是在东欧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东欧我们看到了就是1989年6月4号波兰发生的事，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在波兰之后在东欧连串的发生这些事情，像连锁反应一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些都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整个在东欧对共产集权制的反抗，这个反抗是非常非常的勇敢的，很多也是很血腥的，它的起源大规模反抗第一个就是来自波兰，是1956年。 波兰在1956年的反抗之后遭到了镇压，接着就是匈牙利，匈牙利反抗的更严重，遭到了更严重的这个镇压，然后就是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再一次遭到镇压，之后波兰的从1956年开始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们工会有组织的那个来反抗这个共产集权制的这种压制，那么从1956年开始，中间一直就是没有停顿的，虽然遭到了很残暴的镇压，到了80年代就越搞越强，以至于在80年代就建立了全国的工会，就是所谓中国翻译成叫团结工会，那么就是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是靠了有了这样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最后才使得被迫在1989年进行了全国的投票。全国的投票呢，共产党在投票中他失败了，这个时候共产党下台了。那么这个背后还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或者叫做公民社会的力量，在波兰就是他的这个天主教会。那么天主教会同时又得到了教皇的支持，而这个教皇呢，就正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任命了这个波兰的主教，天主教的主教为这个教皇。那么在两支力量下，就是工会和天主教两支重大的力量的一共同的推动下，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这个 Gorbachev 提出来的 Perestroika。Perestroika 里边的核心的内容，翻译成他的话说呢，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他讲的就是那个要使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民众，而且呢，他保证不再干预东欧的事务。所谓不再干预东欧的事务，实际上就是当东欧出现了像波兰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他不再动用华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去镇压。实际上过去在1956年波兰跟匈牙利发生的，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苏联和华约组织使用军事力量去镇压。那么 Gorbachev 的这个 Perestroika 已经声明在先，最后他又实际行动了，就是他不再使用军事力量镇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就决定了共产党自己和平的就下台了。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给中国人的警示经验和教训都在里边，就是人们需要认真的看待过去共产阵营那些他们怎么会和平的瓦解。那么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必须要学习的，不能眼睛只看中国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而是必须要看在东欧苏联发生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有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1989年民乐之所以得以发生，也是中国走出10年文革对外的绝对封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很强的一种渴望，一种向往。无论是对国外的经济生活也好，对国外的经济生活背后的政治制度也好，都有一种向往，一种渴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令学生们能够萌生如此强烈的政治改革与民主的一个动因。但是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辩解也是，如果当时不这样做，就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发展。这种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持了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相对的稳定。与此同时呢，东欧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后陆续加入欧盟，融入了西方的体系，但是后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并不好，它和中国的情况形成一种反差。那是不是在几十年之后，中国人对民主体制的有效性可以有一种怀疑呢？
这个需要认真讨论的，因为这个误解其实在中国人里是很普遍，然后这个误解是帮助了中共加强他们的统治。实际上呢，中欧、东欧、苏联共产制度崩溃之后，如果我们认真的看的话，这个转型呢可以分成两大类，实际上是不止两大类的，为了简化就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这些国家呢变成了民主制度，所有变成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呢都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定义就是按照人均 GDP 计算的话， 他们的人均 GDP 都是发达国家水平，比如说它在欧盟的平均水平，甚至在欧盟的平均水平之上。就是这些国家呢，包括波兰，包括捷克，包括斯洛伐克，包括斯洛文尼亚，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这些都是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匈牙利也已经变成发达国家，就是虽然后边他们自己国家里的政治有反复，但是呢，他们就是自从转型之后，政治上的宪政变成宪政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这个本身就帮助了他们的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些前苏联跟东欧、中欧的国家没有能够转型成为民主宪政的制度，变成了威权主义制度。它不再是集权主义制度，而变成了威权主义制度。所有的变成威权主义制度的这些个经济呢，就都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在他们崩溃之前，他们就是中等收入水平。崩溃之后呢，仍然是中等收入水平。所以过去在中国有一个流行说法，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忽略了制度的原因，就是集权主义制度呢，可以帮助你从贫困的状态提升到中等收入的状态。所有集权主义制度，只要不做太过分的事情，这都能做到。但是到了中等收入之后，没有任何一个集权主义制度是有能力跨越这个中等收入的这个门槛的，就是能变成发达经济，没有可能的，这个不出现，历史上没有。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大家需要认识的，就是当人们误认为共产党垮了以后，他们的经济会更坏，实际上呢，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曾经经历过很短时间的困难，而他们经历的那个很短的时间的困难，不是因为共产党制度垮台带来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制度给他们原来积累的问题在那时候爆发的。那么积累的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积累的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看到的这些债台高筑，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债。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债呢？原因就是他们都是面对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而这个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就导致了这个国有资产这个积累巨大量的债。那么在集权主义制度下，它可以用行政的方式来掩盖这个问题和来压制这个问题，它把这个问题不断向后推，那么等到这个制度垮台的时候呢，就一下爆发出来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国家在集权主义制度垮台的时候，都出现了一段的超级通货膨胀。这个超级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们原本欠的这些债，就是今天中国的这些债，只要有一天需要还的时候，他没有还的办法，只能是超级通货膨胀才能把它还上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许成刚教授的采访的第一部分，谈他对中国的八九民运与同年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启动的民主转型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欢迎您在下次的节目中收听这次采访节目的第二部分内容。许成刚教授将为我们剖析造就了中国当前在科技领域突飞猛进势头的决定性要素。也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查看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忠实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空》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伊朗纳坦兹燃料浓缩厂的地面部分试点燃料浓缩设施遭到摧毁。试点燃料浓缩设施曾用于生产高风度油。另外，纳坦兹燃料浓缩厂厂区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变电站、主电力控制楼及备用供电系统也被破坏。尽管还没有证据显示地下离心机大厅受到攻击，但是电力中断可能已经对设备造成损害。 在上个星期五，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事件与应急中心全天候运转，通过与伊朗当局保持持续沟通，密切监测核设施运行状况以及相关区域的辐射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强调，纳坦兹设施外部的辐射水平保持正常，没有对公众或者环境造成放射性的影响。然而，设施内部存在放射性和化学污染风险，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以防止铀化合物扩散带来的健康危害。除了纳坦兹，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内包括中央化学实验室、铀转化厂、德黑兰反应堆燃料制造厂在内的四座建筑也受到损害。和纳坦兹类似，场外辐射水平没有出现异常。福尔多、孔达布、布什尔及德黑兰的其他核设施没有遭到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感谢伊朗方面的合作，并且强调获取及时准确的技术信息对于国际社会了解核安全形势、评估潜在影响和提供援助至关重要。格罗西星期一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报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遭到袭击后的最新情况，并且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避免核安全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说，一旦安全条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恢复对伊朗核设施的保障监督工作，他本人也做好随时前往伊朗实地评估的准备，以推动核设施的安全运行和核能的和平利用。格罗西援引理事会最近通过的一项关于伊朗保障义务的重要决议，呼吁各成员国积极推动外交对话。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拥有独特的技术资源和中立地位，愿意为建立透明度、恢复信任与实现和平解决方案提供支持。他强调，军事升级不仅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也显著提高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风险，并且阻碍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核问题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继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危机之后，这是三年内第二次发生核设施遭袭击事件，目前局势再次证明核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会袖手旁观，将继续在授权范围内采取行动，帮助防止任何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核事故。关键是必须尽快地启动建设性、专业的对话。他敦促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努力，为仍处于交战状态的各方争取外交空间，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对任何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做出响应。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向您介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做出的反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美国是否即将参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伊伊战争会持续多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会否垮台？中国呼吁中国公民尽快离开以色列和伊朗。特朗普手机 T1 船为中国制造。习近平在俄罗斯后院庆祝与中亚国家永恒的友谊。特朗普提前离开了加拿大，七国集团力挺乌克兰。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本次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本次节目将在音乐声中结束，我们下次再见。